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日和大家分享两个修炼故事，一个是一位陷入健康和精神危机的澳洲千万富翁，另一位是苦寻生命答案换生的韩国资深媒体人。他们都是因为遇上法轮大法，相继走入修炼，重获健康和身心的平衡，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面对中共的谎言和迫害，他们都做出了同样勇敢的选择。一位宁愿冒住破产风险切断中国的生意，绝不为邪恶输血；另一位是运用专业经验讲真相，向世界传播正义。这两个关于身心重生的故事，更是一段跨越国界坚持良知的生命传奇。澳洲企业家马克·哈奇森回忆起当时的抉择，他眼神依然的坚定。他说，我做过最勇敢的决定，就是当中共病毒侵袭全球的时候，我对自己说，马克是时候要撤离中国了。当时根本没人会想到，这个睇似冒险的果断举动，竟然令他的企业在全球经济大动荡之中迎来峰回路转，避开了灭顶之灾。时间倒流返2002年，刚在大学毕业的哈奇森，他在西澳洲白手兴家创立了一家筑地板公司，而产品的生产线就设在中国。凭着卓越的商业头脑和创新能力，哈奇森的生意越做越大，他迅速在业界脱颖而出，不单止获得西澳40岁以下商界领袖奖，还得到众多奖项，成为行业的翘楚，还拥有两项澳洲产品创新专利，并通过自己的零售业务独家销售。30出头的他就已经成功跻身千万富翁的行列，名利双收。然而成为千万富翁名成利就的哈奇森，并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光环之下，实际上他的内心一直在度审视着一个让他无法逃避的问题，就是作为一名商人，到底应该怎样和敌视国际社会普世价值的中共打交道做生意。17年前的哈奇森人生春风得意，这位身材高大、雄心勃勃的青年早已跻身澳洲商业精英，中国的生意做得蒸蒸日上，眼前的前程是灿烂似锦。身爱这个世界的真相和正义，又有谁会真正在乎呢？最重要的是他有钱、有名、有地位、有靓老婆和体面的大屋，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他似乎都有齐了。那时的哈奇森非常喜欢喝酒，又好自负，但是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想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在乡下贫寒单亲家庭长大的哈奇森，他说，当你在贫穷之中在水泥地板上长大， 有一个冇办法养活你嘅妈妈，你最终会有超强嘅适应力。哈奇森年幼时曾一度崩溃，佢下定决心要证明自己。佢话：我想要成为一名千万富翁，我要证明嗰啲睇唔起我嘅人全部都系错嘅。佢长大后真系成为咗一名千万富翁，而嗰阵时佢不过只有30岁出头。然而喺人生同事业嘅巅峰之上，哈奇森却感到自己嘅路走到咗尽头。佢发现拥有金钱同地位并唔能够使佢嘅内心得到真正嘅平衡。佢话：当我成为千万富翁嘅时候，我却得到咗重病。我意识到我嘅生活失去咗平衡。忙于生意嘅哈奇森患上咗严重嘅肠胃道疾病。佢话：从西医嘅角度嚟睇，这个系不治之症。所以西医治唔好我个病，乜嘢我都尝试过。我嘅体重下降咗大约1/4，由96公斤下降到70公斤。如果呢个病情恶化，我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呢件事令当时嘅佢相当嘅崩溃。哈奇森嘅哥哥系一位法轮功学员。哥哥建议佢尝试修炼法轮功。当佢攞起英文版《转法轮》开始阅读时，佢被深深嘅震动。佢心谂：天哪，这个先至系我成为最好嘅自己嘅机会。这个先至系真正嘅方法，唔系物质化、炫耀同自我推销嘅方法。嗰啲嘢已经让我变得相当令人厌恶，而家系时候让自己重新成为一个真正嘅好人。学法轮功之后，哈奇森嘅病竟然奇迹咁痊愈咗。喺修炼中，佢揾到咗自己生活失去平衡嘅根本原因。佢话：我意识到我系一个物质至上嘅自大狂。虽然我非常的成功，但这个是一种失衡的局面。修炼法轮功给了我一个机会，从精神层面真正提高自己，让自己恢复平衡。我能感觉到我的身心都在恢复平衡。修炼法轮功后，哈奇森不单止身心重获健康，佢本人同企业亦获得咗更大嘅名望同成就，公司嘅业绩节节咁攀升，连接荣获家长。喺2010年，哈奇森荣获全澳洲年度企业家长同安永年度企业家长，佢嘅公司入围澳大利亚年度家族企业长。Tesla 年度企业长。在2014年，他的地板公司还获得澳大利亚木地板协会的年度最佳展厅奖。哈奇森说：我们之所以在业界有名望，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心，我们始终努力做正确的事，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在这个时代，你必须非常的坚强，因为人的道德观念已经崩塌，你必须非常的有耐心。他继续说，对员工不单止要和蔼亲切，耐心细致，还要培养提拔他们，帮助他们自身发展。如果你能鼓励你的员工成为最好的自己，你能真正地相信他们，鼓励他们，你能在他们犯错时宽容他们，你能坚定地引导他们，这样他们就会看到你是真正关心他们的，然后他们就会创造出美好的东西。因此我们为社会创造的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我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对社会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事实上，这些全部都是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体现。克奇森还说，企业是需要反馈社会的，社会需要企业，但很多做生意的人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作为一名企业家，克奇森注重良好的品德，培养人才，创新产品和工艺。他相信他的企业终极目标是为了帮助澄清真相，福益社会，弘扬真善人。他还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这样我们就不会损害社会，并且让商业界回归传统的工作方式。克奇森实践的真善人亦深深打动了他身边的人，员工们都支持克奇森捍卫人权，为法轮功发声。对于员工的支持，他说，如果我需要去某个地方参加活动，讲清法轮功真相，或者需要和政府官员会面，他们都非常的支持我，因为他们都感觉到我肩负着使命，而且他们自己亦感受到使命，他们都在我身后支持我。喜欢中华文化的克奇森表达了自己对危机的理解。他说，危机的汉字是由两个字词组成的，就是危险和机会。当世界各国渐渐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都想尽快地将产业撤离中国。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千万富翁企业家马克的修炼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马克说，认识到中共的本质，认识到他到底有几咁嘅邪恶，是需要时间的。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是令人发指。中共本质上是邪恶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个正正就暴露了他的残忍和邪恶。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令克奇森好心痛。他无法接受带给人们善和美好的法轮功遭受这样不公平和残酷的对待。当他了解的真相越多，残酷现实就越令他坐立不安。他是不能够坐视不理的。克奇森在中国的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意和良心。他说，有时我劝慰自己可以继续跟中共做生意，但内心的深处我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一直以来，中共搜刮民财，耗费巨资搞维稳，对付镇压善良的中国人民，而我的生意正源源不绝地为中共输血，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等于支持中共迫害中国人。我作为澳大利亚企业家和一名孩子的父亲，我不能够就这样旁观中共的罪恶，我不能够再是这样跟中共做生意。克奇森又说，对我来说，危机的一个真实体验是在2020年 当中共病毒全球爆发时，我知道我等待的时机已到，我必须撤离中国。我在中国做了18年的生意，我一直都在那里购买产品，去中国赚钱，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在中国赚了钱，我不想舍弃这样的机会。我人生中的18年都从事筑地板生意，而且还开发了筑地板的专利产品。对此我倾注了我的热情和我的生命。当时哈奇森的公司在珀斯是最大最成功的筑地板公司。当时他经营的产品是获得专利的筑地板。如果要撤离中国，就必须要放弃这个专利产品。哈奇森话：我钟爱筑地板和竹子的可持续性，但要深入看下去，我们要长远地去看。支持一个邪恶政府并不是可持续的，对我来讲，这个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重大决定，不再购买中国制造。我不得要放弃筑地板，这个意味着我会每年损失大约300万澳元。我想就这样做了，撤离中国，澄清真相，因为这个是正确的事情，亦是我面对的最大危机。在下定决心后，哈奇森话：当时我和我的管理会计经过，我问我还有几多个库存，他说概有6个月的存货。我说如果我能够在6个月里面找到另一家制造商，这样我就不至于会破产。他说你可能会成功，但亦有可能不成功。我说好啦，无论怎样我都会这样做。于是哈奇森果断地撤出了中国，然后他不能够不去另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家寻找新的制造商。他说当时西澳正处于疫情封锁时期，由于边界封闭，我是无法离开珀斯。嗰阵时，我甚至唔能够确定我嘅公司能唔能够生存。我只剩下6个月嘅库存，而引进新嘅制造商大约都需要6至9个月嘅时间。所以我唔能够唔将原木运往其他南亚国家，我无法去嗰度，我亦从来冇见过嗰度啲人。我必须把原材料寄给他们，并通过网络培训制造我需要的木地板产品。这个让我非常的紧张，因为它是复杂的产品，是一项专利设计。从零开始制造是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我只有6个月的库存，所以我知道如果做不好，我就会破产，但我想就这样做啦。这个就是我面临的最大危险，同时亦是新的机会。有趣的是，我一撤出中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中共政府和奥地利亚发生了争执。澳洲政府呼吁对中共病毒的来源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共就采取贸易霸凌政策，对澳洲一系列出口行业进行报复。中共话：你哋唔准将澳大利亚嘅木材运去中国，所以如果我当时冇撤出中国，我无论点样都会破产。因为我将无法获得我在中国的产品。后来连我在上海购买材料的工厂亦被关闭了。 撤离中国后，哈奇森着重开发木地板产品，并将公司重新命名。公司业务增长咗20%。佢话：因为我哋采取咗呢一个非常勇敢嘅行为，公司系得以持续发展。喺2023年8月，佢嘅公司荣获 ETFA 年度卓越创新产品奖。哈奇森冇想到自己嘅正义之举，使得公司免于破产。善良正直嘅选择，最终让佢走出咗危机，喺山穷水尽中豁然又见柳暗花明。人生同事业喺峰回路转嘅路上，藉住自己嘅正义同善良走出困境。你话呢个系唔系不可思议呢？跟住落嚟会讲一位韩国前专业媒体人，佢喺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又系点样领悟到人生嘅真正意义？前媒体人李庆灿先生，佢从细就特别沉迷于宗教同哲学，对未知嘅世界嘅渴望，终于喺40岁嗰年，佢开始咗正式嘅修炼。喺静默嘅凌晨，佢早起练功。喺修炼中追寻真理嘅佢，20几年嚟系始终如一。今集就让我哋去了解一下呢位结束咗长期媒体人工作，喺网络自媒体同干净世界担任个人主播嘅李庆志先生嘅故事。李庆灿先生今年64岁。在青春期和青年时期的李庆灿，关于生命本质的疑问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会问我是哪个？生命来自哪里？又将会归于何处？他为了寻找答案，在学校或者图书馆翻阅了很多的书，但始终都解不开心中的疑问。在高中时期，他一到暑假，背囊入面就装满了书，一头就转进在韩国庆尚南道合川海印寺溪谷的洪流洞民宿入面，日日沉迷在书海之中。同时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年少时的李庆灿就辗转于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还经常参加读书协会、宗教社团以及哲学讨论会等活动。大学毕业后，擅长写作的他成了一位媒体人。在忙碌的职场生活中，他亦都没有忘记那些关于生命本质的疑问。因此，他经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寻找各种修炼方法，但是无论怎样听，都无法解开他内心对生命的困惑。第二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前专业媒体人的修炼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最后的一节节目。李庆灿第一次知道法轮功是在1999年。法轮功当时是中国的一大焦点，甚至还被拍成了纪录片。每当电视画面中出现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井然有序地集体练功的场面， 佢都感到法轮功系与众不同。喺1999年嘅某一日，佢同朋友一起去京畿布多州拜访一位好出名嘅气功师。嗰位气功师向佢哋讲述咗自己嘅气功，并要求佢哋要俾一大笔钱。佢哋两个人觉得系有啲唔对劲，于是就直接离开咗。喺回程嘅路上，当佢哋停车等红绿灯嘅时候，一个细细嘅告示牌上面写住免费传授法轮功。当时佢哋心跳加速，于是就同朋友约定一起去嗰度了解一下。几日之后，佢哋就嚟到练功点。佢回忆咁话：，当我哋走近，就听到咗美妙嘅练功音乐。有几个人正在喺室内练功，练功音乐好有中国嘅特色，好特别。因为是第一次见到练功动作，所以是感到非常的神秘。直到练功结束，我一直在度观察他们。当我话俾嗰个学员知道我想了解法轮功嗰阵，他们都好高兴，立即教咗我练功动作。我翻屋企之后就一直反复学练动作。这个就是我修炼的开始。在修炼之后，李庆灿开始阅读《转法论》，因为当时仲未有韩文翻译版，所以他就复印并阅读了中国延边法行的朝鲜语版《转法论》。李庆灿拎到复印本的当日，他就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完。之后又反复读了几次。李庆灿讲到最初阅读《转法论》，他说：我能感受到这个才是真正修炼的书。至今为止，我读过的修炼和气功、冥想等任何的书，都无法和《转法论》相比。书中讲述的层次非常的高。我明白自己真的得到了最珍贵的书，觉得自己的人生将会迎来新的转机，觉得自己的人生将会迎来新的转机。在他阅读《转法论》的时候，经常不由自主地感叹，他说：哦，修炼原来是这样的。修炼法轮功之后，李庆灿的日常生活就变得宁静而平和。他在练第五套功法的同时，努力在日常生活之中实践真善忍。如果发现执着心就放下，每当遇到矛盾的时候，他都会反省自己，找自己的原因。他说，在社会生活入面，我经常会有增高低的想法，亦会有追求名誉和利益的欲望。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看《转法论》，努力保持心灵的纯正。当我努力同化真善忍那时，我不知不觉之间心情就会平静落来，不好的想法亦会不知不觉地消失。真的是很神奇的。李庆灿在1999年开始修炼，这个时候正是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迫害的时期。作为媒体人的他下定决心要了解准确和详细的内幕，因此就开始了调查。很快他发现中共报道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全部都是虚假的，是为了诬陷法轮功而做出来的。自1992年以来，法轮功在中国传播，短时间之内就提高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改善了国民的健康。中国国内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 短短几年就达到7000万至1亿人修炼。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对于民众对法轮功的好感和人气，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他不顾政治局其他常务委员会的反对，在1999年的7月20日开始一意孤行去镇压法轮功。但是韩国媒体由于无法去中国进行调查核实，根本就拿不到客观的事实，因此只能引用中共机关或者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进行报道。李庆灿为了澄清法轮功的真相，由那日开始他走访韩国的各大媒体，向他们的前辈和后辈媒体人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说法轮功修炼者重视追求和实践真善忍，因此我想将真相告诉社会知。我知道在中国法轮功学院仅仅因为修炼而被迫害的事实，我不可以坐视不理。当我们披露被中共无憾所掩盖的事实真相那时，很多人就会消除误会。他在2019年退休之后，以之前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在网络自媒体和干净世界上开设了频道，将自己修炼过程中学习和领悟的内容，以及想告诉大家听的真相，制作成短片上传。修炼之后，李庆灿深刻而真实地体验到身体和心灵的变化。他说到不少人在这里追求健康和平静的心态，但对法轮功学员来说，这些只是最基本的。修炼会带给你更高的人生价值。人们为了追求这一种价值，一生都在度寻找答案，甚至皈依宗教，虔诚地追求。我通过法轮戒法的修炼，一下子就得到了答案。当然，修炼一开始不可能一步登天，是需要在整个修炼过程之中不断的提高，从而会领会到其中的奥妙。自己修炼了24年，按照法轮功修炼原理，真善忍，努力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他感到无比的幸运，能够明白到人生的真谛。他还说，我想劝那些还未接触过法轮功，或者虽然接触过但未能走入法轮大法的人，能够尽快地走入修炼。在修炼过程之中，不单止能获得健康的身体和和平的心境，还可以得无穷无尽的益处。在这么好的修炼方法和师父的教导下，大家将会感受到一生追求的真正幸福和人生的奥秘。法轮大法最初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目前已经超过80个国家的人去实践。李洪志先生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的语言。法轮大法的主要教义收录在《转法轮》一书里面，该书可以在相关的网站免费线上阅读，亦可以在书店买到。法轮功的5套功法可以透过官方网站学习，所有网上的书籍和有关的活动均是免费授课，是对所有人开放。这两位来自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的精英， 佢哋用亲身经历示范咗乜嘢系真正嘅勇气同觉醒。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让佢哋重获健康，找到身心平衡和人生的真谛，更赋予了他们坚守良知的力量，面对利益的诱惑和邪恶的迫害，一个毅然切断商业链，一个是用笔和声音传递真相。他们的选择都证明了当人勇敢站在正义和善良的一边，看似绝望的困境，终将会峰回路转。这个不仅是两个个人的重生故事，更是照亮时代、唤醒人心的一道希望之光。法轮大法亦称为法轮功，是一种身心修炼方法。全球数百万人已经将它融入了生活。它根植于传统文化和佛家理念，包括两个主要部分，是透过学习自我的提升，以及温和的功法练习和冥想。法轮大法的信仰体系提供了透过谨慎修炼实现灵性成长的可能性。他的教导鼓励学员放下不健康的执着，努力将生活融入宇宙的基本特性，就是真理、慈悲和忍耐，即是真、善、忍。修法轮大法的人经常会觉得大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很多人不单止获得显著的健康益处，仲获得了新的活力、清晰的思维和压力的舒缓。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在法轮大法之中找到了一条深具价值的灵性道路。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